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道德沦丧，
腐败的生活，
耶和华震怒，耶和华兴起仇敌惩罚以色列。
浪子回头，
真实的悔改，
耶和华施恩怜悯，兴起誓师拯救以色列。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誓师记，
查考誓师记的时间呢、啊？我是罗安辉，
我是苏小燕，
我是清芳，
两位好啊！一起来查考誓师记的第四章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那上一回呢，在誓师记的第三章呢，我们就查到有两个誓师的出现，一个是厄陀聂，另外一个是以户。那么特别是谈到以户的时候呢，他杀死了摩押王伊基伦，这个故事呢挺好玩的，有点好像动画片卡通片一样的。因为这个伊基伦呢是一个大胖子，
大胖牛，
那、大胖牛啊、是大胖牛是吧。那么、还是怎么样呢，就是终于这个伊基伦被杀了，那么神呢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就脱离这些外族人的压迫，那么一共呢享受了有80年的太平的日子，非常的快乐。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已经说了，神真的是很有恩典的，你看见以色列人很坏，越来越坏，甚至啊越来越不听话，但是神呢是越来越宽容他们，给他们很多的恩典，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有80年的时间那么长。好了，来到第四章呢，誓师记的第四章呢，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就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上帝要把以色列人交给仇敌。听风，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圣经里面这样讲啊，就是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假如我们看这个三章七节呢，那里是第一次提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个时候呢讲他们这个恶事的内容，就是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还有呢就是去侍奉朱巴利跟亚瑟那这些假神。
嗯哼哼哼，就是拜假神，神看做了一些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
对，
那意思就是说呢，其实神已经清楚地表明某些是不应该，你们不应该做的事，就是神看为恶的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知道的，但是他们偏偏就做了，所以神呢就把以色列人交给他们的仇敌啊，这个是非常清楚了。而且呢这一点呢在整本的这个誓师记里面不断重复的出现，都说以色列人做了恶，神认为恶的事，结果神就把他们交给外邦人，交给敌人。整本的誓师记里面常常出现的一句经文，我们继续看呢，那些压迫或者欺负以色列人的这些仇敌啊，这个王叫什么王呢？欺负他们的那个王，
这个王叫做耶宾，他是一个下所做王的迦南王耶宾，
就是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啊，耶宾王，他是下所这个地方的王啊。那么以色列人对着这个耶宾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根 根本没有办法去反抗。刚刚我们说这个下索其实听起来挺熟的，因为从前在约书亚的时代，约书亚曾经领兵杀灭这个地方，并且焚烧了下索。
嗯，
可是隔了这么多年，人家当然已经重建了，而且非常的强盛，有900辆铁车，
哇，
就像是古代的坦克一样，完全呢让以色列人吓怕，而且腿软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最强的武器啊。所以你问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能怎样呢？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反抗。因为耶宾王已经欺压了他们整整20年，到目前为止是被欺压了最长的时间呢。
嗯，
忍无可忍的时候只能喊救命了，
又救命啊，
又只是喊救命，但没有悔改了。
但是我们就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喊救命的时间就等了越来越久，他们才懂得这个喊救命。
对啊，为什么等了20年才喊救命呢？
对，因为他们忘记耶和华的程度越来越厉害了。
嗯
啊，之前他们就比较早一点的时间就懂得呼求，现在呢就要等好久才想起这个耶和华呢。
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啊，为什么会被欺压了20年？不是因为那个人有多凶，而是因为以色列人忘记喊救命了。
嗯，
等到20年才记得啊，我们还有一个耶和华可以帮助我们。
嗯哼，也可以说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也加重了一些了，
加重，
加重了，因为你不听话，我再加重，多打你几下，看你怎么样啊，看你怎么回应啊。好，那然后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女人出来，哎，这个女人呢，可以说是一个女先知，也是一个女士师啊。第一回啊，就整本的士师记里面出现了第一个女士师，这个叫底波拉，她呢就跟巴拉这个人一起去商量，去对付西西拉这个将军。哎，有谁能够详细给我描写一下到底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去对付这个西西拉呢？
啊，我可以说他们本身是没有什么策略的，因为呢，这个女先知呢，她完全就是领受耶和华的信意，而且呢，就告诉这个巴拉如何做呢？就是耶和华告诉他要率领10000个以色列人到这个塔伯山那里去。然后呢，就那个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呢，就会带着他的军队往这个基顺河到那里的时候呢，那个耶和华就会把这些外邦人呢叫到他们的手里边了所以整个计划都是耶和华的。
对，你说的很好，几乎底波拉甚至是这个主教呢巴拉呢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战略的全部都是顺从耶和华所吩咐的。
嗯哼，但起码呢巴拉也算是个将军是吧，一个打仗的人那么但是呢所谓战斗的策略呢基本上是没有的。
嗯，
只是士师这个女士师底波拉呢就跟这个将军巴拉商量，哎，你就跟着上帝的吩咐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哎，结果呢，那个敌人就会交在我们手里了，大概是这样子，
非常的简单就能够打胜仗了。
但是这个神告诉他们的这个战略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那些都是装甲兵团嘛，
装甲兵团，
他们应该就在平原的时候就很厉害，
但上山就
对上不了山的，所以呢，那个以色列的军队呢，他们就上山去。那么那些铁车呢就上不了山那么就他们就最后可以反客为主了。
是是是是是，对这个也算是一种战略。
对，
但是呢这个战略不是他们想出来的，
所以他们听起来都觉得可行的，很好，很有智慧，没有反抗。
好，能不能再多详细形容一下巴拉和西西拉那个军队之间那个战斗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战斗的情况呢，我们显然知道，率领兵队的始终都是巴拉，但是呢，底波拉是同行的。底波拉的角色我们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很清晰的看到，也许他当时会站在山上去指挥，去指领。
好像是他主要是发号施令，指挥而已巴拉呢，凡是那个真的去打的那个人，对，他们的角色是很不一样的。是，那但是呢，后来这个巴拉呢，不愿意自己带 带领军队去攻打西西拉，在中途他就是底波拉叫他去吧，但是他不行不行，除非你跟我一起去。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的呢？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的，为什么一个将军呢他会总要一个女的陪着他呢？
对呀、啊，奇怪，
不找个男的陪他？
对，如果那个底波拉是一个很能打的一个将军，又不一样了。
可能因为他是女先知啊，这个巴拉觉得呢啊，这个女先知就会不断的告诉他啊，耶和华要给什么指令给他？
嗯，
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对，
那清凤你的意思就是说，巴拉希望有这个底波拉跟他同在的话呢，他就更能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命令，或者是神的应许等等，是吗？
对。不过这个还是有点问题的。他的信仰呢，就好像有点二手的信仰了。为什么他不可以直接去领受神的信义呢？他一定要透过其他人才知道神的信义。
嗯嗯，
对。其实这个巴拉，我觉得他不是纯粹需要一个人陪着他才肯上战场，他非得要底波拉不行了。因为在他眼中，底波拉除了是个先知还是个士师，他跟神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属灵生命也是非常成熟的人，等于有他在就能够确保耶和华也同在。这个一起去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增长他本人的信心，他因为心中胆怯嘛，情有可原，因为你面对这么强盛的军队。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底波拉的出现呢能够提高整个士兵的士气。其实刚刚清风说得很好，为什么他不亲自让耶和华与自己同在呢？因为他是底波拉好像一个中保的作用，有了这个中保，我就可以依靠，我就可以听到耶和华的吩咐。所以呢他的信心呢始终是不够的。其实底波拉已经亲口说耶和华都已经把敌人交在你手上，但他仍然觉得是不够的，不够，我还是很害怕。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依赖人多于依赖一个神。也许人我能看得见，我甚至能摸得着，比较具体，比较能让我心安，所以他还是一个信心不太足够的人。
那当然他就是希望底波拉有一个具体的人在他身边呢，他好像比较踏实一些，
踏实一点，
觉得呢神就好像与我同在了，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你觉得这个巴拉他是不是很能打仗的一个军人呢？你觉得
本身他是懂得打仗的，不过呢又去看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呢有一个闪电的意思的。
哇，
闪电，
我觉得他带兵呢应该的速度很厉害，不过呢
速度
他就好像勇气方面不太够，就闪电就变成闪烁了。
闪烁，
挺有趣的，
退缩。
不过你问到这个问题呢，巴拉的是不是一个军事能力很高的人，我觉得这方面不用太质疑，因为底波拉他谁也不知道非得照他来，就说明底波拉我相信他是用人为才的一个人，他也见到他的实力。但是巴拉面对敌军这么厉害的这个情况底下，再勇猛的勇士可能在那个情况下还是心中会胆怯的，
有点害怕了开始。对，
因为底波拉的名字也是有意思的啊，他的名字呢是蜜蜂，蜜蜂的意思，
黄蜂蜜蜂。
我们知道在这个黄蜂蜜蜂的他们的食性里面呢就有一个蜂后嘛，所有的蜜蜂都要靠着这个蜂后，所以底波拉呢就好像在这个他们中间就扮演了这个
蜂后
母亲的一个角色一样了，所以巴拉都一定要拉住他才可以，
拉住这个母亲。
对，
这底波拉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妈妈不陪着我我就不去，
妈宝男呢突然变成了。
反正底波拉在巴拉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是个领袖啊，我非得靠她啊，我才可以安心去打仗。好，我们先歇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看这场战役啊，然后怎么发展。
亲，好消息，新春佳节送你一个大礼包。
给我一个，
我也想要一个，
我要我要我要，
快点拆开来看看吧。
哇，春雨秋雨寿五谷，新酒肥油得饱足。
哇哇，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神。
哇哇哇，同 声歌颂庆主恩，同心赞美贺心岁，
圣言圣言祝福你，
新年蒙恩，恭喜恭喜。
好了，我们继续看《士师记》的第四章。那刚才讲到巴拉这个将军呢，他非得要这个底波拉呢跟他一同去打仗，不然的话呢，他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去啊。那么底波拉后来答应了一起去，但是呢，在第九节呢，第九节那边啊，底波拉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应该他按照我们后来故事的推进呢，这个得不着这个荣耀呢，是最后那个将军就并不是巴拉杀掉的。说他没有杀掉对方主张的这个荣耀了。
就是好像有一个预言的成分在里面，
是
吧？本来呢，应该按常理到这里为止呢，我们以为巴拉这个将军应该最后是杀死这个西西拉啦，应该是这样子。但结果呢，不是他杀死，是另外一个人杀死的，是吧？
对。
好，那如果在我们看上面的那一题呢，你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反映出巴拉是个怎么样的人呢？而底波拉又是个怎么样的女先知呢？
刚刚我们也说巴拉明显信心不足够，而且你说他顺不顺服耶和华，顺服，不过有条件的顺服，甚至有点讨价还价。不过我们还是得说点正面的，不要磨灭他的功劳，他还是有亲自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有办事能力的一个人，不过他确实需要一个很实在的眼看得见的帮助。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窝囊废，虽然我知道有的人会这么称呼他，但是说到底他还是奋尽全力去征战沙场的。
而这个底波拉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女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那个社会呢，都是男性主导的一个社会嘛。
对。
虽然他本身非常的有能力，但是他假如他跑出来就完全要当这个领导的角色呢，可能这个环境里面有好多人可能会不太满意。
会反对啊。
对，所以
呢，
对他懂得去找一个男性的将军出来做头要等到非不得已了他才去当一点领导的角色。我觉得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性，
很值得我们女性去学习一个榜样，能够在男权社会上面独当一面。但是她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所以他第一步呢，他不是让自己去领兵，他是招来用人为才，招来巴拉这位勇士去领兵出战。而且呢，我觉得底波拉他是有一个很广阔的视野，是其他人没有的。就因为有这个视野，才有能力去指挥呀，或者去调配呀。另外更重要的是，刚刚也说了，她好像是个母亲。母亲的角色是什么？
或是姐姐，
或者姐姐，大姐姐有这个能力去安抚人心，很安慰。我们当然圣经没有描写当时巴拉那个情绪，他可能哇，我真的很怕，不行，你陪我一定要去。这个底波拉他没有责备他，窝囊废，没有我你会不行啊。他反而是有一个安慰者的身份，很有正能量的一个领袖。因为一个有正能量的领袖，你才不会去打击你的队员的信心，或者质疑他们的能力。
对，
所以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是，我反而是多从一个角色互相配搭那个角度去看。个人觉得其实他是一个胆怯的人，当时起码当时面对这个战役呢，他是胆怯，他是真的害怕，所以他需要底波拉给他一些肯定，他才敢去真的去打仗。那当然呢，后来他也是表现出他是个会打仗的人啊，但是当时他的心情呢是胆怯的。所以如果这个角色互相有好的配搭的话呢，就是女的底波拉可以鼓励这个男人，而这个打仗那个男人就去打，那么结果就是很好的配搭，很好的配合。那么我们做属灵征战啊，侍奉啊，工作也是这样，男女角色不一样，或者是男女这个功用也不一样，但不要紧呢，重要的是我们配搭， 陪他的好就好了。对吧？
对呀、啊，互相扶持，谁也不要看不起谁。
对 对, 对, 对，
男的也不要看不起你，女人懂什么？但女人在适当的时候也要称赞男人做得好。
以色列人多年来不断堕落，陷入苦难，得到拯救。
那么你呢？你有经历过一再重复的恶性循环吗？最终如何突破呢？
请发电邮到汉语拼音圣言 HN 汉语拼音良友一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来信和我们分享。
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将可获得祷告手钥匙扣一个，
彼此学习，
彼此勉励。
好了，那下面呢就讲到这个西西拉最后啊，就是那个敌人的将军呢，西西拉就是耶宾王的将军西西拉，最后他真的被杀了。那他被杀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又是另外一个女英雄出场的时候呢、
哎、嗯、
啊、因为讲到呢这个西西拉这个将军，他给这个打败之后呢，他就跑到啊一家人那里去躲避。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那家人就有交情。
嗯，
那家人的女主人呢，就是雅伊。
雅伊
啊，那么整个过程呢，看起来也是挺有这个母亲的形象的。因为呢，这个雅伊就带他进去呢。就叫他可以安睡呢，给他盖这个被子呢，给他那个牛奶给他喝呢，啊，然后等到他沉睡之后呢，这个雅伊厉害了，他就拿着这个帐篷的橛子，
橛子、嗯、啊，就是长长的钉子一样的，
啊，这拿啊这个锤子呢，就从他的应该是从他的太阳
穴，太阳穴，嗯，太阳穴
就打进去，然后这个西斯拉就。怎能不死呢、
嗯、
而且是直插到地里啊！我觉得这里啊，除了上一节说的那个乙户力大无穷之外，原来女人都这么力大无穷
啊！
我真的没法想象如何把那个橛子用锤子、啊、然后钉到地里去。
我觉得太血腥了，
真的
太血腥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联想到这个画面、
啊、那这个女人雅意终于把这个西西拉将军给杀死了、啊、非常残忍的一个手法、嗯、我觉得真的很残忍。那你会怎么形容这个雅意这个女人呢？
他之所以会这么残忍，我觉得他真的忍了很多年了。
嗯，
他才会一鼓作气的，很愤怒的一个女人才能够做出这么残忍的这个手段。可见在耶宾欺压以色列人长达20年的时间，
嗯，
真的非常的残忍。
我受不了了，
我真受不了了。难得有这个机会，真的要先下手为强。
嗯，
雅意。有的人呢，如果你站在一个道德的角度去看，他是不对的。第一他杀人，第二他欺骗人，实际上是趁机想要把他杀死。可是我觉得他处于一个挺不容易的阶段，
忍无可忍的时候，
而且是别无选择、嗯、
别无选择。
你想想看，如果他不杀人的话、嗯、或许以色列人追兵追到来的时候会认为他包庇罪犯，
嗯，
因为他们两家人关系和好嘛，
嗯。
但如果另外一个情况，你不杀他的话，西西拉可能反过来会伤害他自己、
嗯、
所以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她真的别无选择了。
另外我觉得他挺有这个独立的思想的能力的，
嗯，
因为明明就是他的丈夫的家就是跟这个西西拉是有交情的嘛，
啊哈，
正常来讲呢，就应该他也是站在这个丈夫的那一边的，但是他本身懂得去独立去判断，
嗯，
当然我在想啊，假如我是西西拉，
嗯，
我会如何形容这个雅意了？我会用一个比较难听的话
来
形容的，就是
最毒妇人心吗？
对了，太对了，
妇人心
啊！假如我是这个西西拉，
他真的是
妇人心啊！
对，我觉得他西西拉是死不瞑目啊。
对，
对不对？死了以后也不知道啊，就死了，已经，因为在这睡一觉的时候被打死的嘛。
而且这个雅裔呢，他真的非常聪明，而且他先前是有个很全盘的计划的。
嗯，
明明这个西西拉是口渴，
嗯，
你让他喝水就好了吗？他让他喝什么？喝羊奶。
嗯，
我们睡不着失眠的时候最好喝什么、
啊、
喝奶嘛，
对，容易入睡、嗯、
让他非常的熟睡，他才可以做这个行为啊。
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这个雅裔呢，一方面好像小燕说到他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忍那么久，对那这个西西拉真的是怀恨在心，想尽快的把他杀死，这个第一个非常的愤怒。第二呢，他是个很会思想人，好像清风说的，他甚至我觉得真的是深谋远虑，
嗯，
想清楚整个杀人的计划，是100%的谋杀，就是谋杀，对不对？其实他可以拿刀子啊，什么都可以啊，或者毒药都可以，
嗯、
但他没有用这种方法，而是用那种哇
最残忍的手段，
最残忍的手段，所以他就想得一清二楚。才把那个西西拉杀死的。那你认为西西拉他该死吗？
该死，怎么不该死呢？他就代表一个暴君的角色，
嗯，
不断的欺压神的子民20年、
嗯。
如果你对他仁慈的话，存留他的生命，有一天他一定可以卷土重来的。
嗯，
这样时候就会留下一个很大的后患。
嗯，对，
我觉得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在战争的时候就不过是两个国家各为其主，他还是不是你杀我就我杀你嘛。
嗯，
但主要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因为就是西西拉是站在神的对立的一面啊，他阻挡了神的计划，这个就是他该死的地方了。
对对。好，那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是底波拉和巴拉扮演了什么角色在整个那个历史故事当中？
底波拉扮演那个角色很清楚，而且他自己知道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士师啊，我就是个先知、嗯、我要说预言，我要遵从耶和华的吩咐，然后转告给那些人听。
嗯，
底波拉在整个事件里，在整个事件里头，我们没有见到他有一丁点的胆怯，反而见到他信心满满，他没有害怕那900辆的铁车，也没有害怕那1800匹马，非常淡定的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刚刚我们也说了，他除了善于指挥调配以外，他更是一个懂得安慰人的一个很好的女领袖。
对，
女人在这方面真的有一些特质的，不是要比较男女啊，但可能在这方面她真的会比较细心一点的。
嗯嗯嗯，
这个也是让我想起了，好多时候姐妹都是很聪明的，她们就是让弟兄去出力，然后呢，她们就当一个鼓励者啊，那个安慰者啊就可以了。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配搭就让我们去想到这个对共的重要性了。
嗯，
就是互相如何互相配合，而且呢，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太介意传统的性别的一些定型。
嗯，
有时候女的她有这个领导的才能，她也可以当这个带头的人的。
对，同意。而且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最后那个恶人呢，就是这个西西拉，他的死呢，严格来讲就跟巴拉和底波拉都没有关系，
没什么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是另外一个人把他给杀死。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呢，神的工作有时候你就是想也想不到，
猜不到的。
对，他有他的方法去处理他的事情。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下一回呢，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好，下次再见，
下回再见。
季礼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蒙恩的新年多热闹，弟兄姐妹老和少，齐传扬主救赎，主道路愿顺服，一生一世赞美主，一生一世赞美主。四季礼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蒙恩的新年到。